感谢主。首先我们先照着教会的读经进度一起来读生命记33:11-20。生命记33:11-20。好，11节请读。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收美的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赤之岭的宝物，得天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在荆棘中之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以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马拿西的芊芊。论西布伦说，西布伦啊，你出外可以欢喜，以撒家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他们要将列邦召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你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论加德说，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加德住牧师，他撕裂膀臂，连铜鼎也撕裂。阿们。好，愿这里面讲的福气也都临到在座的大家了哈。这个读起来其实蛮有趣的，很像得到很多宝物。那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相当长的一个经卷，叫以赛亚书哈。那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个？是因为最近我跟家人在读经哈，现在读到以赛亚书，那我们就有一个困惑，就是说啊，这个每天都这么忙啊，那为什么还要花一个时间来读一个以赛亚书？到底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信仰上有什么更新啊？哈，那所以小弟也是借这个机会，再重新来复习一下，说以赛亚书到底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属灵意涵？哈，那以赛亚书我们大概最熟悉的就是这个经文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哦，这是以赛亚他在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发出的一个心中的一个敬畏跟心中的一个励志。那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那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恩，或者是说耶和华是拯救，所以他这个名字是非常有属灵的意涵。那他当先知的时间其实很久，有50-60年的时间。不晓得大家如果是有一个这样的机会，你像以赛亚这样被神选召，你会不愿意愿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先知的工作？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这是一个很长的工作，要做50-60年。那在当中传警告，常常可能会被拒绝。那当然偶尔你会遇到像西西家王有一些比较好的回应，他愿意因着你的话来寻求神。那你也在当中看到神确实也动工，就像这个西西家王当时候遇到这个亚述敌军，神也确实差遣很多天使来杀灭这个亚述。但是在这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很多牺牲啊。那以赛亚他有两个小孩，那这个大的小孩叫做施雅述。我们可以来看以赛亚书7章。以赛亚书第7章第3节，这个 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这个施雅雅述的意思是渔民快要归回。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经卷里面，或是旧约的圣经会谈，他讲到渔民，渔就是就是剩余的鱼，剩余的人民，就是说有些人被掳之后，有些人被杀了，但是还会有剩下一些人，这些就是渔民。施雅雅述他的意思就是渔民，渔民会归回这样子。然后呢，第八章第三节就说他跟妻子同室怀孕生子。这个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三节，神叫他要把他的名字叫做马黑沙尔沙拉哈施巴斯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掳掠快要临到了。那所以第四节就说，因为这小孩不晓得叫父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礼物必在亚述面前王被搬出去了。好，所以当先知的孩子的要叫什么名字不能自己决定，是神决定的。那他的太太以赛亚的太太也是一个女先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因为第八章第三节有说与妻子，然后原文做女先知，所以以赛亚他整个家庭都是为神来服侍。但是以赛亚后来他的这个下场是很惨，按照一些史料认为说他有可能是被国王用那个木板把他夹死，或者是说他被木板夹在中间然后被锯死。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先知，如果是你，不晓得你愿不愿意，你做的服事可能有一半以上都没有什么功效，那最后你的家人 你想要把他取什么名字也不行，那最后你们要一起你自己一个人还有可能会受到逼迫，然后最后死了这样子。好，那以赛亚就很不容易。那我们可以看他，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章，说是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也就是乌西亚有这个推论说这是以赛亚的亲戚，所以以赛亚他是一个宫廷的先知。那他跟当时候我们在这圣经里面有一个先叫弥迦先知，他是在同一个时代。那他们那个时代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犹太人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不公义的现象，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弥迦书，之前有一个候选人在选举的时候，他也讲他的政见是，他就讲他要行公义好怜悯，不知道大家有印象，对，连胜文啊，然后他就这个弥迦书第六章，我记得我还很有印象，他在选台北市长，说这个好有意思哦，这是弥迦书六章八节，就说世人啊，神要你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弥迦跟以赛亚在同一个时代，他们反映到弥迦在讲到那个时代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当中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那可能这个很有钱的人会欺压很穷乏的人，那这个状况让这个整个社会变得很不好。所以弥迦他是一个圣经里面说他应该是一个种桑树的人，所以他跟以赛亚是完全天南地北啊，好像是一个在101，一个在一个屏东或是澎湖的一个小镇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然后以赛亚是一个宫廷先知，那弥迦呢则是一个农夫，在这种乡下在传达神讯息，但是都是神重用的人。好，那所以以赛亚他就有王室的血统，那他就是从乌西亚驾崩之后，以赛亚书第六章他就被选召，然后再来这个约坦王啊、亚哈斯王、西西加王、马拉西王，接续在这个几个王底下传讲神的讯息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要反求诸己啊，就像当时候这些王，有时候他们富国强兵，有时候又乱七八糟，这其实都跟他们有没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有关啊。那我们看这个乌西亚王过世之后，约坦王圣经里面说他做王16年，那国内也是平安无事，那为什么？这个圣经又很简单，就说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好，然后呢之后换到这个亚哈斯王的时候，亚哈斯王这个时候他们状况怎么样呢？当时候就亚述国他们就想要来侵占亚哈斯王，亚述国他们想要来灭亚哈斯王。那亚哈斯呢，他不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 以赛亚书第七章，这里讲到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我们刚刚讲乌西亚驾崩之后，以赛亚被选召，换约坦行神眼中看为正事，再来换亚哈斯。好，这个时候亚兰王利逊告诉以色列和利玛里的儿子以色列王比较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好，所以反正当时候他们面临别人要来攻击他了。那这个时候呢，以赛亚就奉命要去安慰亚哈斯，跟亚哈斯说你可以跟神求一个兆头，在这个第十节第十一节的地方，说你向神求一个兆头，求显在深处，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感觉好像很有信心嘛，但其实是他一个没有信心的表现。他告诉他说你可以跟神求一个兆头，神会帮助你，神给你一个这个应许，好像我们今天生病了，然后有传道人去家里访问，跟你说，你可以跟神祷告，我相信神会医治你。你说不不不，我不要试探神，这种事不要，我们自己赶快运动，赶快看医生，这样就好。他的这个给我的感觉大概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这是亚哈斯啊。那再来就是他到了他的儿子西西家王，那西西家王就我们很熟悉很有名的，后面会讲，就是当时候他们被围困。那西西家王其实刚开始也不是很有信心啊，他们甚至把这个圣殿里面的金子都刮下来要去求和，但是求和还是失败。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章，第三章。好，这张好。第三章恩典中的震撼，这张好，对，好，这就讲到说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讲到他当时候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呐、啊，那这个撒拉弗就在呼喊，那撒拉弗就是有六个翅膀，那两个遮脸，两个遮脚，然后两个飞翔，那以赛亚就觉得说自己是一个不洁的人，那这个天使呢，他就是当时候他们就用一个火剪，拿着红炭来要洁净他的嘴。我们可以看这个第一张投影片，这个投影片做的蛮逼真的，这是 AI 做的，我觉得可能很像这种感觉，就是第一张就封面投影片，它就是一个火剪，然后夹着一个红炭，然后就告诉他说，你的罪孽除去了。那以赛亚很感动之后，他就决定要去勇敢的去传福音、勇敢的去传这个神的讯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让我们去省思说，如果今天神在我们面前，有天使在我们面前，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哪里很不干净，是嘴巴很不干净呢，还是你是行为，还是你是思想，或是有一些大家都不知道的陋习。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这样子在祷告当中去跟神说，神啊，我这个地方真的做得很不好，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很亏欠神，可能因为我又要做什么坏事，或是到了某个时间点我又觉得这样做其实不是很好，但我每次都是这样做。有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是会去遮盖我们很多的软弱，我们可能祷告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是跳过去不祷告，或是我们有某一个过错我们不提，我们就是假装没有看到，就算我们神都知道了，但是我们还是会这样去祷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四张投影片。那这里就讲到说以赛亚书，这个之前丁执事也分享很多，就是他这个有66章，那就跟圣经里面有66卷一样，那他就有一个可以对应的，前面39章就像这个跟后面27章就对应旧约跟新约啦。那前面就主要讲到说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如果看以赛亚书很多，他就会讲到像这个19章啊，讲到埃及的审判啊，讲到他对旁边的很多国家的审判，那当然包含以色列的审判。那后面呢就是对应到说，其实不只是有这些审判让你觉得好像很无助一样，最后其实神会有所救赎。好，那这个审判是怎么样，比如说他们有遇到怎么样很无助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四章，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 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可以从第一节他这里说，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结果我们往前看以赛亚书三章二十五节，说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好，锡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所以讲到说，在战争的之后，这些男丁都战死了，所以剩下都只剩下女生，所以就剩下以赛亚，像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有七个女人，他们希望说他们可以有一个先生。那以前可能他 这个结婚的先生可能要准备很多聘金啊等等，但是这些女人他们这些都 不在意了，他说我可以自己养活我自己，我准备自己的食物跟自己的衣服，但就是希望我可能可以有个孩子，去除去当时候可能没有孩子或是没有先生这样的一个羞辱。所以这样的审判对当时候的百姓来讲，是不是其实是很严厉的？就像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假设有一个人一直在台湾讲说啊，台湾要小心啊，未来我们会怎么样，会都没有男丁啊怎样，你听到这种话你可能也会 很反弹。好，所以以赛亚他就是在去一直去传讲这样的讯息啊，所以他才会有点惹人怨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五章投影片，就我们刚刚有讲了，这个在约坦王、亚哈斯王跟西西家王他们在面临兵临城下的时候，其实除了约坦王、亚哈斯王跟西西家王他们有不同的选择。那亚哈斯王他没有办法很有信心的去跟神求这个兆头。那西西家王呢，他其实刚开始也不是很有信心。我们可以来看列王记下十八章啊，列王记下十八章，我们来看十三节。列王记下十八章，我们来看十三节。十三节，我们要看到十六节。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三到十六节，他说：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啊。所以他先采用这个外交手腕啊。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三百他连的，金子三十他连的。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多到他必须去把这个以现在来讲，把这些很重要的这些可能是古迹的地方，把这些金子都全部挖下来。那这也显现出他的不信靠了，他去到圣殿不是在那边祷告，而是去把这个圣殿的金子挖下来，他没有这个信心跪在圣殿祷告，而是想说用自己的方法去把圣殿的金子银子刮下来，然后来尝试求和。那我们如果继续往后看，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个亚述王他不满足于此啊，所以我们如果看投影片可以看第六章，所以亚述王他还是想要夺取更多，所以他把整个耶路撒冷都围困。那我们如果看后面就看到说亚述王他这里有一个这拉伯沙基，那拉伯沙基他就讲很多话，尝试的想要来说服这些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我们不要再，你们不要再相信西西家这个西西家的话了。我们可以一起看列王记下十八章啊，我们来看二十六节了，十八章二十六节，希尔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和舍伯纳并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好，那所以 他们再次啊，这个犹太人，当时犹太人其实非常卑微啊，只跟他说啊，拜托你不要这样讲哦，这样我们都没有信心。那当然，这个拉伯沙基不愿意这样子哦，所以他就是用在二十八节说，他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了哦，说你们不要被他欺哄啦，然后你们一定会像其他的啊，之前被掳掠的这些像埃及啊其他的人一样哈、哦，等等这样子哈、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其实他们是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啊，这个已经没有钱了，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他们就被困在里面。那我们如果可以看十九章，就看到说，哎，西西家王他听到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担心啊，他就撕裂衣服跟麻布进入神的殿当中。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我会想到说，哎，我们有时候人会常常在被逼到这个绝路的时候才来寻求神，如果他早点寻求神，哎，或许他的百姓就不会经历到这一段这种很大的压力啊，然后他们被不停的被挑衅。那因为他到最后这个十九章才开始，他撕裂衣服，然后寻求神这样子。好，那我们继续看后面就知道，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哎，西西家王就跟神祈祷，那后来神就让这个亚述他们的这个所有的185,000人在一整个晚上全部都死掉。我们可以看这个十九章列王记下十九章35节，当夜神的使者出去，列王记下十九章35节，神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西拿基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好，那后来这个西拿基利的下场也不是很好了哈，他在庙里叩拜，他儿子就把他杀了哈。那这个。他们到底这个天使到底是什么呢？有不同的说法啦，有些觉得有可能是瘟疫啦，但是这个瘟疫也很奇怪，怎么早没有瘟疫，晚没有瘟疫，现在才有瘟疫啦。那所以总而言之就是神派的天使把这些人都杀掉。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我们真心去寻求神的时候，其实神的作为是远超乎人的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可以在当时候把亚述王的185,000人全部都杀灭，而且是在一个晚上，就是他们求助埃及可能也没有办法这样子，何况埃及当时候也受过亚述的攻击。所以这里这一段其实我觉得是蛮值得我们记在我们心里的。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个七七架一样，我们坐困在一座愁城里面，然后外面有很大的压力，不管是经济上的压力，或者是我们过去做一些曾经做过一些错事，那这些错事现在造成一些后果，我们可能被罪所困扰。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像西西家这样子来跟神祈祷？我们看这个以赛列王记下一样十九章，我们来看15节。列王记下十九章15节，好，我们现在一起念15节到19节。列王记下十九章15节，好，15节，请读。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厄基六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像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的手，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阿们。所以我觉得这个祷告虽然不是很长，但是是相当真诚的，而且在这个祷告当中，他不停的去告诉 去告诉神说我们很需要神的帮助，在祷告当中他去再次重复神的大能，神是创造天地的神。那有时候我们虽然跟创造了天地的神在一起，但是我们常常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我们却是我们确实可能很畏缩的，或是我们确实有很多担心的，我们没有办法相信说啊，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他必定帮助我们。好，那他里面讲到了很多自己的恐惧，确实他们面临这个西拿基利是一个很强大的国王，他们灭掉很多国家，但是他相信神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拯救。那他这个祷告是为了神的荣耀，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所以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在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事业，或是我们的家庭，或是我们的健康里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目标，是我们希望神来帮助我们之后，不管是帮助你把孩子教得很好，帮助你把身体养得很好，可以因为我们而让别人知道说啊，我们信靠的这个耶稣基督是一个真神。好，所以我觉得西西家的祈祷很值得让我们生命当中坐困愁城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思考，我们有没有像西西家这样子，第一个在祷告当中我们再次来提醒我们自己，照我们所敬拜的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真神。那再来就是我们很真实的把我们的困难提在神面前，我们告诉神说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他这里很真诚讲，确实这个对方就是很强大，对方灭掉很多国家。那最后呢，我们求神帮助不只是为了我们，我们更希望神的名可以因为我们的困难得到解决而得到彰显。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投影片第七章。那第七章呢，讲到说这个结满野葡萄啦，就讲到说神呢其实把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当成算是一个葡萄园。如果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五章，就会看到说神是发出一个很无奈的对话。以赛亚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开始，他说我要为我所心爱的唱歌。神是很爱这些百姓，把他们当成亲爱的，为他唱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好，所以他在神在里面挖园子啊，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一座楼，又凿出压座酒池，失望结出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了。所以讲到说很希望说他们可以好好结果，可是他们却结了野葡萄了。那在这里就讲到说其实就看起来好像是好像都外表看起来都很好，但内心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也值得我们思考啦，因为我们都有来教会，我们也是确实都看起来很好啦，但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办法结出这个好的葡萄啦。好，那在以赛亚书29章13节有讲到说这百姓只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其实你如果去全世界看，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伊斯兰宗教，他们也是很虔诚的在祷告，一次一天祷告5次，而且完全俯伏在地。我记得我之前去土耳其看他们在敬拜的时候，真的哇，然后大家都很安静，然后他们进到他们那个他们清真寺里面，全部都要脱鞋子，然后大家很安静。就是我们如果看这个外表，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看出到底是不是有没有很真心实意的在敬拜神啊。所以在以赛亚书29章13节说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也是可以让我们去一起来反省的。好，我们来看第八章投影片。那第八章这里刚刚讲到说要跟这个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七章讲到说希望这个亚哈斯可以求一个兆头了哈，结果亚哈斯没有信心，不愿意了哈。那后来就有了这个，竟然以赛亚就讲了这个以马内利的这个应许了哈。好，这在以赛亚书第7章14节哈。所以这个圣经也是很神奇他当时候就讲了一个在2000多年之后才会发生的这个应许。好，这个以马内利就是神跟我们同在。 那这个地方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这是这个板桥教会有一个罗弟兄的见证。他说他有一次去阿根廷出差，那他常去出差，他就打听那里有一些弟兄姐妹可以帮忙接待，那就有一个陈伯伯可以帮他接待。那个陈伯伯就是帮他安排，比如说他在那边四天，第一天要翻译啊，那后续要做什么事情。好，那都安排了，那最后一天他们就是准备要离开饭店，那个弟兄就说啊，那带他去那个市集看一看。那这个罗弟兄就问他说：“那我这个护照要带吗？还是要放在这个饭店的前台？”好，那陈伯伯就说：“都可以啊，你想带就带啊，不带放在这里没关系。”好，那他就带着他就放在他的包包里面，然后外面再用一个外套把它盖住，这样。那后来这个陈伯伯就带他去这个市集看，就开始看这个底下的这些一些东西啊，跟他解释这样子。好，然后解释之后，他们就准备去其他地方。然后忽然他开始要找他的护照的时候，发现怎么找不到他的钱包，他的外套还在，可是这个护照已经不在。他就很紧张，因为他即将很快就要离开阿根廷，那他要转机到美国，然后再飞回台湾。那所以那个陈伯伯很有经验，就说这种状况我们就是要去这个台湾在阿根廷的这个在那边的一个驻点，然后去那边你要先撤销你的护照，这样你才可以办一张新的护照。然后你撤销护照之后，你的那个机票就不能用了，因为你订这个机票是用旧的护照，你就要取消，可能机票也不能取消。这样，反正这个罗弟兄就也很烦恼，但也没办法，就照着去做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罗弟兄就问他说：“还是我们要再回去刚刚那个市集看，会不会那个人把我的钱包拿走，然后钱拿走，然后证件什么都还留着这样子？”他这时我不知道，不太可能啊，不可能，一定就是被拿走了这样子。好，反正呢，后来他们就也没办法，然后后来就说好，那不然我们就是先，后来就要回饭店，然后准备拿东西等等这样。结果很神奇，他回饭店的时候就发现说，那个饭店就通知他说他的皮包掉了，然后他的皮包有被找回来这样。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后来一问才知道说，原来他当时就是在皮包里面就有留一个当地的那个陈伯伯的女儿的电话，然后那个钱包应该是可能被某一个小朋友拿走，那反正他拿完之后就把里面的现金都拿走，但是证件都有留下来。然后后来那个警察就发现，然后就打电话，那打电话之后就打给这个陈伯伯的女儿，就这个陈姐妹。那陈姐妹就跟他说：“这个人应该是住在哪里？”然后他们就联络到饭店，然后就把他的这个护照送来饭店。那这个陈伯伯就跟他说：“你这个是很大的见证，你回去一定要见证。这个在这个拉丁美洲不可能这样三个小时，你竟然就东西不见，然后这个警察又帮你找到这样子。”然后他就赶快联络这个台湾的大使馆，跟他说他的护照不要注销，然后因为这样他才可以坐飞机回去这样。好，所以他这个是写在他们这个板桥的不知道几周年的那个的这个见证里面，然后就说：“其实神在很多时候都会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然后好，所以这里就回到我们这个以马内利，就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觉得神真的都常常跟我们同在？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再看第九章了。那第九章第九个投影片，这就是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六到七节。那这里就讲到说，其实有一个永恒的国度，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啦，就说会有一个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啊，全能的神啊，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要为我们人类所成就的啦。那你可以看这几个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啦。我们如果光可以完成一件事，你看和平的君你看这个现在川普也一直想要解决很多问题，可是也都没有办法。好，或者是说我们要当一个这个奇妙的测试，想出很多计策，这个也都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神却有办法这样子。好，那以赛亚书里面还有一些让我们觉得蛮值得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我们再看还有大概四五张投影片。好，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这里是以赛亚书28:16，说信靠他的必不着急啊，那会想这个心灵上的安息啊，在28:16这里讲。其实我觉得这非常符合现在的这个世代啊，因为现在这个世代的人其实都很着急，然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以前有一个词叫做 FOMO， 叫做是说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很担心错过什么事情，就是很担心错过没有学到什么然后落后了，就像现在有 AI 就更会有这种焦虑，很担心，尤其是现在的毕业生，很担心自己可能被 AI 取代，很担心自己不会某一个 AI 软体，结果别人都会了，然后自己做产出的这个绩效就变得很差，所以常常我们会有这种很多的焦急。那在这个世代里面又会有很多的讯息，所以看起来好像很丰富，但是其实有时候却是因为没有神的话语，却是选得相当枯干的了。那这在以赛亚书32:15，他也有讲到说，等到圣灵从上面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然后肥田看如树林。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真的抓住神的话，其实我们是会觉得很喜乐的。好，不知道大家有这种属灵的喜乐吗？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很值得去追求的，因为这个世代有太多东西很刺激，譬如说你看这个短影音，可能很快你就觉得哦，这好有趣哦，然后你的这个大脑的这些多巴胺就分泌出来，你就觉得很快乐，你觉得你好像不需要去读以赛亚书，因为你读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然后又看不太懂，然后也不知道属灵的快乐在哪里。那但是其实真正的快乐是从这个圣经里面，然后还有从圣灵而来的。好，我们再看下一章。好，那这个以赛亚书这个25，在这里他也讲到说，在这个山上，就是会有这个属灵的宴席啊，那神会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啊。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总会，这个总会在这个一楼，它就有一楼的那个会堂外面有一个牌子，然后上面有一个经文，大家有人有印象是什么经文吗？就是它那个经文就是以赛亚书2，那以赛亚书2，他就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以赛亚书2:2-3，这个经节其实我很喜欢，我觉得我当时候去总会看的时候，觉得哇，好震撼哦，就觉得哇，总会就是对，就是要放这么帅的经节，那也是我第一次认识那个经节，然后觉得说，哇，你看我们这个真耶稣教会是一个，你想象如果它真的是一座山，它就是一座喜马拉雅山，然后大家都想要来这座山来朝圣，然后在这边听神的道理这样子。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每天也可以就是在这个属灵的山上，然后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滋润。那当我们跟我们旁边的人的相处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我们真的不一样，我们有一种属灵的气息，或是我们一种说不出来的平静这样。好，那这个在这个属灵的山上，当然不止这个，那还有人跟人的相处。好，那我们看这个12，这就讲到说在未来这个豺狼跟绵羊羔同居啊，豹子与山羊羔同卧。那这如也可以讲到说，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那大家有不同的个性，有些人可能本来很凶残啊，那有些人很比较和平，个性也不同，但是因为在主里，大家有办法这样子的去一起做相处，一起同工，一起合一啊。好，这是一个目标啦，可能我们还是很多时候会吵架，但是这是我们一个可以努力的目标。好，那我们再看第13，那所以这整个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如果我们要 对他有一些认识，大概就讲到说，前面会讲到说有很多人类的罪啊，然后这个选民他们也犯很多罪，好，那再来神就撤去这个篱笆要管教这个选民啊，我们刚刚讲到说葡萄园嘛，神去把这个做一个葡萄园，然后希望结出好葡萄，结果结一大堆野葡萄，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五节就说神要撤去这个篱笆，所以神去管教这个选民，那但是虽然管教之后神又有一个连续的心，所以他用这个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以马内利啊，然后神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又有这个十字架的连续，那最后这个救恩是要扩及到所有的人。 好，那我们再看第十四章。好，所以这就刚刚讲的，就是说希望这个救恩是可以扩及到全世界，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最后一章，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神以前这样子的问当时候世代的人说，谁可以差遣我，谁可以为我们去呢？那神现在也是为我们这样的问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勇敢的去回应神的这个呼召。那我们这个回应的呼召可能就是这礼拜我们更积极的不管是去可能是传福音，或是我们在服事上我们更积极的去做一些改变，或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更积极的去除掉一些坏习惯，把自己变得更为神所用。好，那以上是今天的分享。